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十卷经文现在讲到第二十页，就是甲山经义分。太虚大师把大佛顶首楞严经分为三份，第一是经序分，就是通常所说的序分；第二是经中分，就是平常说的正中分。这个正中分到前面自由涅槃不念三界为止，经中分就讲完了。从现在开始讲第三经义分，经义分就是平常所说的流通分，就是这一部经这门殊胜的法门道理流传到后世，使众生的广大利益，所以叫做经义分。这个要说这个经流传后世的利益的时候，佛对于阿难尊者先说明一个比方。阿难，若复游人遍满十方所有虚空隐瞒七宝，持以奉上微尘诸佛，诚实供养，心无虚度，语意云何？世人于此是佛因缘，得复多佛。佛先举出这个例子，这个比方来问阿难。佛对阿难说：阿难呀，世间上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能够用周遍满满以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世界所有的虚空，把这个虚空里面放满了七宝，银就是满，银满就是把这个虚空用七宝存得满满的，把这满满七宝的这个虚空的七宝来供养诸佛，持就是把这七宝持来拿来用于奉上微尘诸佛。微尘是显示佛之多，一粒微尘算一尊佛，定微尘数定那么多的佛，把这么多的珍宝供养这么多的佛，而对佛呢尘是供养，秉承奉是供养恭敬，那么无论时间多少，他的心都没有虚度，就是说对佛的恭敬心啊不曾这个虚化过或者是空度过。你想想看，语意缘何？在你阿难的意思认为怎么样？世人满七宝来供养微尘诸佛的人，以此是佛因缘，也不是以佛供养佛的清净助缘，所得的福报多不多呀？多佛，佛是疑问词，你认为他所得的福报多不多？阿难大言，阿难尊者就答复下面的话：虚空无尽，珍宝无边，稀有众生是佛其前，舍身游佛转轮王位，仿佛现前虚空俱穷，佛土充遍，皆是珍宝，穷皆失意，尚不能及。师父云何更有边际啊？这是阿难的答复的话。这是个虚空无穷无尽啊，珍宝又无量无边啊，因为存满在虚空之中啊。这个功德还得了吗？就是我从前听佛曾说过，是过去了就在过去几十年来听佛说法，他曾听佛曾说这么一个一件事情，有一位众生是佛七钱，拿七个钱来供养佛舍身游佛转轮王位，他这个身舍掉之后转身就得到转轮王的地位这个事情出在哪里呀？出在显宗论显宗论，明显的显这个圆云法师讲义里面写着达摩显宗论， 那这样写不大妥当，因为写《大摩显宗论》啊，会被人误会，因为是禅宗的大摩祖师的显宗论，而实际上大摩祖师并没有著显宗论，而他这个达摩是上面的题目啊，简略的太略。原来这一部论的这个详细的名称呢、啊，叫做《阿毗达摩藏显宗论》，上面有“阿毗达摩藏”五个字，而讲义就只用“达摩”两个字，把前面的“阿毗”和后边的“藏”字把它略掉了，就变成“达摩显宗论”。所以我认为他这种写法是不妥当的，会被人误会，因为他原来真正的题目叫做《阿毗达摩藏显宗论》。索性把那“达摩”两个字把它去掉，就只剩“显宗论”，还比较妥当。因为本来这一部论啊，平常简称就叫做“显宗论”。这个《阿毗达摩藏显宗论》是玄奘三藏所翻译的，印度的众贤论师所造的。这《阿毗达摩藏显宗论》呢、啊，一共有40卷啊。这40卷显宗论里面，有记载一样的这个福德的因缘的故事，说这个无凭尊者呀，就是阿耨罗陀、阿那律、阿耨罗陀。说这个无凭尊者在久远之前，有一层，他出现在有佛出现之间的这个地方啊，而他那一层很穷啊，看到佛呀，他想供养，可是他没有东西可以供养佛，身上啊只剩下7个铜板7个钱，他就将把这7个钱啊拿去买饮食，买吃的东西，而拿来供养于佛啊。他由这个供养的功德呀，从此这个无凭尊者转身啊，就是做转轮王了啊。因此之故，这个故事记载在这个显宗论里面，所以这是佛在世的时候说的因缘故事。因此欧南听到，他就提出这个众生是佛之前，不是拿7个钱供养佛，而是将把7个钱拿去买吃的东西啊。因为佛正是出来托钵，他看到佛的钵空空的，没有吃的东西，而他又没有吃的东西可以供养，身上只有7个钱，他就把这7个钱拿去买吃的东西来供养佛，放在佛的钵中，所以他转身就得到转轮王的地位。这个故事在这个显宗论里面有记载所以一般注解呀、都说显宗论里面有这个故事啊。那么欧南拿这个例子来说，用7个钱的供这个饮食来供养佛，尚且转身就得到转轮王位。那么现在这个人啊，恍惚现前，虚空即穷，穷是尽，尽十方虚空，佛土充遍，十方世界佛的国土充遍啊，充是充满啊，遍是周遍，充满周遍的这个佛的国土。来所有的珍宝来供养佛，皆是珍宝，都拿珍宝来布施来供养佛。那么他的功德呀，我想啊，穷劫十亿尚不能及，穷劫尽微尘劫数来算他的功德呀，我恐怕也算不完。思是心思，意是口意，尽这个时间空间详细去算，用心算，用文字算，用语言说，尚且说不完了、所以说尚不能及啊、显示这个人的功德非常非常的大，师父缘何更有边际啊。那么他的福德哪里还有边际的地方呢？就是没有边缘，没有一点际限，显示他的功德真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这是佛先拿比方来说明这个功德之大，然后来说这部经的功德之大。佛告阿难， 诸佛如来于无希望啊，若复有人身具四众十波罗夷瞬息即经此方他方阿鼻地狱乃至穷尽十方无间弥不尽力，说有这么一个重罪的人啊，然后说下面他这个由此这部经的功德啊，这消除这个业障啊。先对阿难说，佛讲话呀绝对没有虚妄的，佛不会讲虚妄的话，说的都是实在话。所以诸佛如来于无希望，于就是说语言啊，佛所说的语言呢绝对不会虚花啊妄说，都是实实在在的。世间上如果有这么一种人，若无有人，他的身体造了很大的罪业，具备四重的罪业，四种重罪就是声闻界的杀盗淫跟大妄语啊，犯了这个四条重戒啊，而且在菩萨界中他还犯了十种波罗夷，十波罗夷，波罗夷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正翻叫做弃，弃就是丢弃的弃，不要的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如果犯了这个十重戒之一啊，被丢弃在佛法之外啊，所以叫做弃罪，也叫做极恶，就是罪恶的罪过。在其他的经论里面也叫做他胜处罚，他指魔君，我们修行修学佛法要战胜魔君，现在被魔君所胜了，所以叫做他胜处罚。十波罗夷就是梵网经菩萨界的十重戒，第一是杀生，第二偷盗，第三淫戒，第四大妄语，第五沽酒戒，第六说四众过戒，第七自赞毁他戒，第八坚持一家毁戒，第九真心不受毁戒，第十谤三宝戒，这个叫做十波罗夷。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的身体犯了声闻的四条重戒，又犯了菩萨的十条波罗夷的重戒，这个十波罗夷也叫做十重戒啊，那么他犯了这么严重的罪过呀，瞬息就是转眼之间，瞬是眼在转动啊，就是转眼之间啊，呼吸一动之间，这个人就要经过此方这个世界，他方十方世界，所有的阿鼻地狱、无间地狱地啊，在无间地狱受无量苦啊，乃至穷尽十方无间，尽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无间地狱，弥不尽力，没有不尽力的，都要受这些苦恼啊。那么如果这个人能够修这个法门，能以一念将此法门于末劫中开始为学啊，如果这个人能够发现，不要说久，最短的时间一念，以一念的时间而已，将把这个法门，此法门就是指这个楞严经，把楞严经所说的修法来教导他们，末劫就是末法之事，到了佛灭度后，正法千年，相法千年过去了，到了末法一万年，在这个末法万年当中啊，这个末劫之事啊，如果有这个犯这么重罪的人，晓得开导指示众生，未学，就是对于这部经他还没有学过啊，想要学这一部经的人，这个人虽然是犯了重罪，可是他懂得这一部经的教理，能够教他啊，那么只要有一念之间教这个人，教一个人来信受这个楞严经的这个修法，世人罪障一念消灭，世人就造了这个四众十波罗夷的重罪的人，他所有的罪障啊，就在他动一念说这个法门来教导众生的功德，这个罪过就整个消灭掉了，遍其所受这地狱苦因呢，成安乐国，把他本来该在地狱里面受苦的这个恶因 能够把它改变过来，成为像极乐世界的安乐的国土，受到很安乐的情况，就是不会受了受地狱之苦而转身得到安乐。这福超越前世世人，他所得的福呢，超过前面无量无边这个珍宝满虚空而来布施的人，超过多少倍呢？百倍、千倍、千万亿倍，如是乃至算数比喻所不能及。这是说他的福呢，超过那个珍宝布施的福的千万亿倍，没有办法算了，超过太多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呀？因为这个法布施的功德实在太大了啊！就是法布施能使人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所以好像是引导众生去向于无上无上菩提，所以功德最大。福用这个珍宝供养这福的这知识才是再大，福报有定啊，福报想定呢、就会堕落，所以呀、不如这个用法来布施的功德大，所以能够说这部经来教导众生，福的真是不可思议。后来释迦牟尼佛对阿难总结说：阿难，若有众生能诵此经，能持此咒，如我广说，穷劫不尽。阿难啊，世间上如果有众生，众生都以人为代表了，他能够发心来读诵这一部《楞严经》，世间上诵《法华经》、诵《华严经》的人都有，而且很多，可是很少啊，专门持诵《楞严经》的，如果能够持诵持《楞严经》，或者是受持这个楞严咒，如我广说，如果按照我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身，我要详细来说明他的功德，穷劫不尽，尽这个微尘劫数来说也说不完，总结上文说，依我教言，儒教行道，直成菩提，无复摩耶。这个这部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依佛的教化所教的言辞，我是佛自身；依佛所教的这个教理上前面经文所说的这个言辞啊，如是按照。按照佛所说的教法修行方法，依这个教法来修行行道，就是说依法来修行，来趋向无上菩提道，这个人直成菩提，到了究竟最后一定成佛。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简称，就是说明这个人依这一部经来修行啊，他最后决定成佛，而且在这个修行的中间呢、不会有魔业，就是魔不能来扰乱他，因为十方三宝龙天护法护佑他，所以这个魔呀无奈他何。那么有这么好的这个福的这个因缘，那么这么好的法门不晓得修行，那不是很错误吗？那么佛这个所说的经啊，到这里为止，看这个引号就知道佛的话已经说完了，后边两行多是结集的人呢、总结上文的文字。佛说此经已，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大菩提所论言经到这里已经说完了啊，所有当时在法会上听佛说论言经的比丘众、出家男众的比丘、比丘尼众啊，女众就是女众出家受过比丘尼戒的这个比丘尼众啊，优婆塞在家的男众、优婆夷在家的女众，上面就是佛的四众弟子，一切世间总包含这个三界六道无穷无尽的所有听众啊，天是天上的人，人是人间的人，阿修罗包含八部啊，这个天龙八部啊，阿修罗也包含在里面啊。 祭祖他方菩萨二圣圣贤童子，并出发生大力鬼神，皆大欢喜，坐立而退。即是并集，并集他方世界所有来闻法的菩萨众，二圣就是声闻缘觉啊，圣贤童子啊，这就是指在法会上也有其他仙界的众生啊来听法啊。这个圣贤童子啊，诸家的解释各有各的看法，不大一样啊。有些就是说，按照这个执掌，他是说，所谓圣贤童子者，内证圣道，外现仙机，不坏童真，或因随喜而来，或因附咒而至，故续分不裂。这是执掌的话，讲义也是根据执掌写出来的，这叫做圣贤童子。就是他方世界来听经的，圣已经证圣道的，或者是正在修仙的童子，是童真不坏的这类人，参加在楞严法会上听佛说法啊，并还有初发心的大力鬼神护法。大力鬼神就是一切护法，这些护法不论是鬼道众生，或者是有为德的神道众生，来参加在楞严会上听经啊。前面续分列众啊，只有声闻跟菩萨，显示这个法门呢、注重在出家众的修行啊。现在总结的文字包含四众弟子，还有他方世界的菩萨二圣，甚至还有圣贤童子，不是佛弟子也包含在里面，还有初发性的大力鬼神，显示这个信受之人呢、非常广大，十分之多，皆大欢喜。大家听了佛说法之后啊，非常非常的欢喜啊，坐立而起。那么既然听佛说法之后啊，表示对佛的谢意，谢法了，所以向佛坐立，坐立就是五体投地啊，向佛顶礼。顶礼完毕之后，个人回去到自己的地方修行。这就是第十卷的经文最后的文字啊。楞严经它详细的题目叫做大菩提如来密言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熟楞严经。这一部经有十卷啊，十卷呢如果是算它的文字啊，我曾算过十卷经文，从如是我闻开始到现在的坐立而去为止，全部经文呢、有62027个字，62027个字，这是楞严经。它很特殊，跟普通一般经文不一样，它呀并不分科啊，也不分段，就从如是我闻开始一直到坐立而去，长篇大论哗啦哗啦一直说下去，中间没有停断啊。这十卷经文呢在翻译的人当时就把它分成六万两千，都是分成这个十卷。十卷当中啊，文字最多的，我这一次印的这个本子啊，文字最多的有32页。现在我们这个第十卷呢、文字只有21页啊，比起前面的9卷的文字啊，相差很多，很薄很少。如果印起来啊，一本经只有11页，11张纸而已，太薄了，看起来啊好像不够理想。因此啊，我就把这个太虚大师所著的大菩提熟楞严经大意，把大意把它揭露下来，附在后边。那么我揭露出来的这个大意啊，一共有8页啊。原来这个楞严经大意的原文呢、在太虚大师全书里面是有22页，如果通通印上啊，太多了啊，变成经文只有10多页，而这个后边的大意20几页，玄宾多主啊，这样子不好，也不需要全印，所以我呀 就把它揭露下来。揭露并不是揭要，为什么？我揭露下来呢，是我当时边看边录，认为这一段文跟前面呢所讲过的文字有帮助的了解，所以我就把它揭露下来，一段一段的。当时没有把它加上小题目没有分段，就是中间空一个，中间空一行就是一段用这种方式把它揭露下来，正好有八页。那么这个经文21页加八页，那么跟前面的最长32页的比较起来，就是差不多，不会相差太远。所以我揭露大意在后边呢，第一个用意在这里，只希望不会看起来这本书太薄太少啊。那么有人因为好像我这个揭露大意是不是要讲呢？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里面的内容啊，差不多都是在前文已经讲过的占多数，而揭露下来会看的人呢，看着下文呢，对前文有帮助。现在我利用剩下的时间，先顺着这个文字啊，一段一段的它的要义，把它提示出来给诸位做参考啊。我们请各位看出这个大意，看出大意啊。这个大意啊，是太虚大师在民国24年7月在嘉兴楞严寺讲的。因为当时嘉兴楞严寺请他讲楞严经，可是他没有时间。他没有时间全讲，因此只讲楞严经的大意，所以这个楞严经大意啊，就是这样出现时间。太虚大师对于这个楞严经的著作就有怎么三部，第一是楞严经摄论，第二就是楞严经研究第三就是这一本大意。现在因为大意普通一般没有单独流通只有摄论跟研究联合起来，那么因此我才把这个大意揭露一部分出来让大家做个参考他们一开这个开头的序论序头就是说楞严寺精明在楞严寺发起讲经，这是就是要讲楞严经但是没有时间讲，所以只讲大意太虚大师说他本人呢初出家的时候读诵楞严经颇有启发，请各位特别注意这几个字。太虚大师初出家的时候，他就先读诵楞严经，因为他想要开智慧，开会楞严，他就先读诵楞严经。他读诵楞严经颇有启发，很有启发。启发什么呢？老实告诉你，太虚大师就是读楞严经开悟了。他是因为读楞严经开悟，所以在民国34年。在普陀山闭关的时候啊，在官房里面就先著这个楞严经摄论这摄论在民国5年呢、就著成了，这是在他官房里面写的。他是民国3年在普陀山闭关到6年闭关3年了后来啊，民国9年在湖北讲楞严经，那么那个时候讲全部，所以就变成这个楞严经研究楞严经与本人自身修学上亦有因缘。他说这部楞严经在他修学佛法上因缘很大，帮助很大所以现在讲大意他觉得特别有意外这是他的序论。后边接下去的文字我一段一段提出一个大意开头第一段呢是说这个法的意义法的意义说到后边再说这个一切众生说到最后就是以人道众生来代表一切众生，这是第一段各种根据经文看下去，你可以写1、2、3、4。第二段他引证这个《阿含经》说的话，里面讲事实，就是第八卷经文所说的断食除食事实那个事实这里所讲的事实的这个说法跟前面经文所说有一点点不同，可以做参考值得前文的参考 所以我把它揭露摆在这边啊。第三是说明本经的宗旨啊，就是从古以来一般人都认为楞严经是密宗啊。太虚大师到这里啊，他说他认为啊，这部经跟中国禅宗啊因缘很大啊，所以他在这一段文里面实在它是个禅宗修行法门的最相近的这个一部经，所以中国祖师禅所有参禅的人呢、啊，对于楞严经所得的利益是非常大啊。所以这部经他说跟禅宗是有大因缘啊，所以这是本经的宗旨，这是第三。第四说三殿次啊，除诸因啊。这个在除诸因的这个第一段里面，他有提到，他说除掉五种心态之外，无心啊，另外现代啊有烟酒赌博这些都是主因，应当都要去掉，这里很重要，需要做参考。一般人不了解，以为是佛并没有叫人不要抽烟，所以有些还在抽烟的，这里太虚大师就明文规定，他说这个烟也是助因啊，酒不用说啊，赌博更是不该，所以这些都要去掉啊。这是讲这个三殿次，对三殿的内容看文字可以知道，不必细说。翻过来啊，第四页，第五是除障啊，说修行啊，修禅定啊，佛法不出戒定慧，修禅定的时候最重要要除去这个禅定的障碍，所以经文所说的这个除禅定的障碍啊，说明七趣啊跟这个后边的五十印魔，这是非常重要，都应当要好好去下功夫研究。第六段，在第五页的第六段啊，它主要是说明修行啊，主要要主人要觉悟，主人不能着迷，主人如果着迷了，魔就在变，所以这个主人呢，就是自己的心要灵灵觉觉，时时能够回光返照，才不会着魔。接下去一段呢，说要除三惑啊。对于这个前面经文第九卷啊，你去修行遇到菩提，要除三惑，不净三惑，总的神通皆是世间有为功用，习气不灭，落于魔道。这一段文呢、啊，这个三惑，因为天台家有讲这个见思尘沙无明的三惑，所以因此一般解释啊，往往不能确定。那么这里太虚大师讲到这个三惑啊，就是指的三道云啊，因为本经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三道云去掉啊，所以他这里很清楚的指明那个经文所说的三惑呀，就是指的这个三道云三惑。啊，不必深说，说是见思尘沙无明啊。那么这样子就可以了解，最重要的经文呢、啊，它就是叫人要除三惑。第六页翻过来，第七啊，二根本以真心论，但是它本来就有小题目，它是说明这个生死根本以涅槃的这根本，就是经文所说的无始生死根本。跟这个无始的菩提涅槃圆清净体的根本，我们应当要了解这个话啊，还要了解这个真心，就是一切众生本有佛性啊，明白这个常住真心性性明体。一开始佛就说，众生就是不了解常住真心啊性性明体，所以才会轮转啊。这是要人呢、啊、要体悟什么是烦恼，什么是佛法啊。要求真实的了解，了解。第八，七大以为根论，这一部经特殊的地方，平常顶多是讲六大，地水火风空湿，没有根大。本经有根大，就是见大，就是六根大啊。这个这里所说的根大，有它特殊的意义。太虚大师说，他可以根据这个根大呀，写一部为根论啊。可惜没有写出来，没有看到啊。那么这一段文呢、啊，也是我们对这部经所说的耳根圆通、念佛的六根圆通都有需要了解的地方啊。本来接下去后边有一第三段呢、啊， 有十二类生与法身论，讲法身的我把它略掉了。这里面有一句话会非常重要，我当时没有把它没有办法单一句列接出来。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明这部经啊一定是佛说啊，唯楞严经缺是佛说，就在这里啊。接下去第九啊是说明本经的翻译流传啊，这个不用说明。第十的弘传情形就是注解情况，注解情况到最后啊，最后两行他说到了晚唐以后，三论中不兴，唯识中也不昌，那么因此啊流传到现在，一般人对于这个楞严经有许多怀疑，虽最后一句话说虽兼生诽波，诽是诽谤，波是排除，他想要把楞严经排除在佛学正法之外，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关于这个诽波的情形啊，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小红。